这里是 Novita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7月14号，公元2010年8月2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称达赖喇嘛是尊贵的客人；中共军警开枪射杀3名藏人；西藏流亡政府称中共欺骗不了世人；国际藏学家会议圆满闭幕；西藏贡山县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到29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就近期印度总理辛格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方面也做出了回应。印度外长克里希纳在记者会上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时表示，达赖喇嘛是印度尊贵的客人，是一位精神领袖，受到数百万人的敬仰。他强调说，印度认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表示他已经向中国外交部部长再次重申了印度政府的一贯奉行的这一立场。克里希纳还说，印度不鼓励任何人介入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活动。就中共提出的抗议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不管达赖喇嘛做什么，中共总是表示不满。他还说，这次会晤没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喜马歇尔邦境内访问时，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时也表示，不管他同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中国政府都会做出这样的抗议。结束对库鲁、马纳里和吉斯帕等地各项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上午新德里时间9点多返回到居住地达拉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现被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白玉县境内，中共军警向一批藏人开枪，至少杀死了3名藏人。印度流亡藏人陈美坚曾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那光州没种子的再把的街那没住我住子的别的咋张我的那个呢。
本月17号左右，中共军警向白玉县政府县呼吁当局停止开采矿产的藏人开枪，导致3人死亡，5人受重伤，约30人受轻伤。中共当局在白玉县境内的一金矿进行开采，近来又加大了开采规模，于是当地藏人呼吁当局不要开采矿产，破坏环境。村长扎西桑布还就此向县政府写了一封请愿信。他说，近期扎西桑布在内的100多名村民到白玉县，要求就这一请愿信给予答复。当请愿藏人在睡熟时，中共军警分撒化学物，以便把他们装上车抬走。于是请愿藏人进行反抗，中共军警进行了开枪镇压。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ta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昨天22号在拉萨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隆重纪念所谓的昌都和平解放60周年。对此，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共欺骗不了世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发言人托丹桑佩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如果西藏人民真的获得解放，就应该由西藏人民自发地发起庆祝活动，而不应该由中共政府来组织。他说，
今度以内是开第一这些开始建立即特别下的第密码的和是第六本那门规两样样的第开始各个地的马列什么的。
西藏人民不认同中共的这一庆祝活动，因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西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的文化被破坏，近来也是如此。 表达西藏民族诉求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被投入到监狱当中，因此不管搞出什么样的表演活动，人们不可能被蒙骗，因为他们有着长年累月的亲身经历。昌都地区行署专员吴坚平措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将在九月和十月举行的昌都解放60周年一系列庆祝活动，主要包括庆祝大会、昌都解放60周年成就展、专场文艺晚会等。图丹桑培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认为西藏曾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共对西藏进行了侵略，但是他强调，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把未来看得比过去更重要，并不纠缠历史，而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向中共政府提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为期5天的第12届国际藏学家会议于上周六20号圆满闭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次会议上藏学家们每天都对80多篇论文进行讨论，议题包括从古代到当今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来自西藏境内、印度、北美和欧洲等全球各地的400多名藏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来自西藏境内的有40多人。旅居加拿大的藏学家切任夏贾表示，目前对西藏的文化进行研究的藏学家们都分散在全球各地，尽管读过彼此的藏学论文，相互有所熟悉，但是面对面进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次能够聚集到一块非常好。策任夏家还表示，尽管许多境内藏学家参加到这次会议，但是四川民族学院的8名藏学家办完签证、买完机票的最后关头被中共政府拦截，未能参加。国际藏学会主席查尔斯·然伯在会议开幕仪式上表示，希望在整个世界范围对藏学引起更多的关注，得到各界的支持。他表示，居住在印度、不丹和尼泊尔等国的许多藏学家因签证问题未能参与这次会议，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国际藏学会主席查尔斯·然伯在本届大会上再次被当选为第12届国际藏学家主席。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周三，在现被划入云南省的西藏怒江州公山县发生的泥石流已经造成29人死亡。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截至昨天星期天下午18时，西藏公山县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29人死亡、63人失踪。消息还说，由于公山县连日降雨，导致当地河水上涨，昨晚连接泥石流灾害县城和公山县城的公路交通再次中断，为搜救工作增添了困难。此外，截至昨天星期天，西藏州许县洪灾死亡人数上升到1435人，失踪330人。中共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从22号起，严禁在泥石流重点覆盖区挖掘遇难者尸体。公告说，灾情发生已经有10多天，目前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远远超过，泥石流覆盖区已无任何生命迹象，遇难者遗体均高度腐烂，如果再进行挖掘，很容易发生疫情和爆发传染病。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向中共提交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阐释。在很多国家，自然地具有或制定了为保护原住民、少数民族地区或生态环境脆弱区域而限制本国其他地区人口移入的机制和法律条文，建议明确提出 这并不是为了将长期留居西藏的非藏族人口驱逐。正如在会谈中特使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夏在之前的讲话中对此也已经做了明确的说明。如2008年12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就特别明确地指出，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非藏人驱逐，我们担心的是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于刻意的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乡也成为少数民族，并对极为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已清楚说明其中并不存在除单一藏族之外排除其他民族的说法，因此这只是为了保护面临灭绝危机的西藏原住民族，对临时流动人口、求职者以及新来定居者制定规范条例的权限分配问题。在对建议的响应中，中央政府称，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并没有控制流动人口的办法，从而完全否定了地方自治政府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就他们的迁入后经济活动行为制定管理条例的权利。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3条就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管理流动人口的办法，从而为制定这类管理办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在这方面建议根本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宗教建议要求赋予西藏人民基于自己的信仰而去实践宗教的自由，这不仅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信仰自由的精神，也符合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政教分离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指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但是目前政府当权者对藏人实践自己宗教的能力加强了干预，上师和弟子关系以及讲经说法是宗教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的阻止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类似2007年7月18号颁发有关活佛转世的认定办法，这是政府和政府部门对转世认定事务的公然摄入和干预，是完全违背宪法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严重行为。宗教问题涉及面极为广泛，成为藏人最基本的问题，有关当局不应将宗教实践视为威胁，而应予以尊重。因为历史上佛教在汉藏民族之间曾经是促进团结的主要的积极因素。五、一个自治区域的管理。西藏人民希望在一个民族自治区域内实现自治的愿望，是基于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精神，而不是所谓大小西藏的问题。这一点在建议中有明确的说明。事实上，正如建议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区域自治法就规定通过法定程序可以改变行政边界，因此这一问题从来就没有违背宪法。正如代表们在之前的会谈中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胡耀邦总书记等许多中国领导人对藏族地区设立统一行政区域的构想表示了支持的立场。第十世班禅喇嘛、阿佩阿旺晋梅、巴瓦平措王杰等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族领导官员们也不仅就此表明意愿，而且坚信这样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的相关法律。1956年，中央政府还为整个藏族地区建立统一的自治区，让共产党老党员桑杰乙烯，也就是天宝等组成的特别小组专门负责统筹规划，但由于后来的极左路线而不了了之。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